川普通过行政命令批准 TikTok 交易。泽连斯基话战后愿落台，曼斯警告川普已失耐心。于蒙农遗书曝光，台湾命理师称其遭虐待。美媒批西方承认巴国冷落台湾是商标。反共美东行，民主人士携中共病毒雕塑巡游华府。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据 CNBC 报道，25号下午，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一项协议，俾 TikTok 在美国传唤落嚟。个协议将美国业务估值140亿美元。呢一交易满足了国家安全法的要求。该法要求总部位于中国的自荐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业务，否则面临有效禁令。据行政命令，新的合资公司将监督 TikTok 的美国业务，字节跳动持股不到 20%， 科技巨头甲骨文、银湖和阿布扎比 MGX 投资基金将是主要投资者，控制该实体约 45% 的股份，字节跳动投资者和新持有人将拥有 35%。 字节跳动代表未出席签署仪式，该公司仲未确认交易。川普表示习近平已经批准该交易，曼斯说中共政府曾有阻力。据协议，甲骨文将负责该应用的安保运营，并继续为新 TikTok 美国公司提供云计算服务。川普说甲骨文 CEO 埃里埃里森参与所有权集团，并说这个是美国人拥有的非常精明的美国人运营。三名字节跳动投资者预计将注入股权。上个月字节跳动估值达3300亿美元。分析师此前预计 TikTok 美国业务价值300到350亿美元。该交易不涉及联邦政府持股或黄金股份。X 推主图喵认为 TikTok 的运营和算法将由美国年轻人掌管。中共再亦不能够用它来洗脑。用户数据受到保护，法律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美国用户可以放心刷视像，不用担心被中共入侵。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25号，川普在白宫接待来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有可能很快解决对土耳其的制裁，但是要求土方停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同日，泽连斯基告诉 Axios， 在与俄罗斯的战争结束后，他将准备落台。与此同时，彭博社报道显示，波兰近年降低对中国零组件的依赖，成为台湾无人机最大买家，独吞近60%出口额，坐台厂借俄乌战火冲刺欧洲市场。25号，川普同埃尔多安会面，标志两个关系修复。川普赞埃尔多安非常强硬，强调个人友谊推动双边协议，并暗示若果会谈顺利，将立即解除2020年因土耳其扣俄 S-400 导致的制裁，允许土耳其重返 F-35 计划。双方在叙利亚政策上已达成共识，支持中央政府，但是川普对土耳其持续从俄入口石油表达关切，称其为欧洲三大俄油购买国之一，另外两个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尤其在俄乌战争中希望土方停止， 同日泽连斯基表示，我的目标是结束战争，不是继续竞选公职。他誓言一旦达成停火协议，将要求国会举行大选。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访问时警告，川普对莫斯科拒绝展现善意，达成和平协议，越加感到极其不耐烦。川普不认为俄方提出足以结束战争的条件，若果俄罗斯拒绝善意谈判，对他们国家来讲会非常非常差。当日稍早，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直言要求俄罗斯停止杀戮，并采取有意义步骤迈向持久解决方案。曼斯强调，若果俄方不善意谈判，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一点总统已经讲清楚。曼斯谈话正值川普23号出席联合国大会后，对乌克兰态度逆转，称乌克兰不单止能够夺回俄占领全部领土，甚至可能走得更远。曼斯澄清，这个非立场转变，而是华府推动和平时认识到战场现况，战争对俄不利，亦伤害乌克兰与美国，希望尽快止血。而据路透社援引欧洲安全官员及文件报道，自2024年第二季起，中国无人机专家至少6次赴俄访问受制裁的俄军火商库波尔，参与军用无人机开发。库波尔接收四川一电航空生产的10多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可能用于攻击乌克兰。另有文件显示，测试湖南浩天翼的 HW52V 无人机可以垂直起飞，用于侦察或者攻击。今年第三季，中国专家参与新型 GA21 无人机工作。CNAS 研究员本德特表示，中国零件在俄无人机中作用关键。今年前8个月，台湾无人机出口总额达$3200万，美国是第二大入口国，入口额约$700万。今年上半年，台湾无人机较去年同期成长7.49倍，以波兰为主要市场。台湾无人机制造商奇翼先进科技计划在波兰设厂。董事长龚子琪表示，波兰是进军欧洲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对非中国供应链的需求使无人机马达和电池供不应求。台湾政府透过研发补助及采购计划，突破订单与零组件缺口困境，揸住西方国家寻求非中国零组件的商机。波兰无人机制造商 FlyFocus 执行长斯卡文斯基表示，波兰自台湾入口零组件增加，成为供应乌克兰的重要中介。这项合作不单止助波兰提升产能，亦比台湾借鉴乌克兰战争需求，加速国防产业发展。于朦胧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其简讯遗书内容在网络曝光，全网疯传。于朦胧在遗书中表示，原本自己只是想演好戏，却被逼到这样的绝境。他请求母亲原谅，同时向母亲道别。于朦胧在遗书中坦言，自己曾天真以为影艺圈潜规则只针对柔弱的女演员，男演员可以自保。不过当他真正踏入这个圈子之后，才意识到只要具备出色的外貌，无论男女都可能成为猎物，还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遗书透露，他非常后悔踏入这个行业，渴望能够回到新疆过平凡日子。每次看到银行账户中那些天文数字，都感到恶心，因为那个不是他的钱，而是肮脏沾血的。有一个被他称为亲王的老男人，其贪婪的眼神令他感到极度不安。于朦胧透露，这个家庭的势力范围广泛，甚至涉及远在澳洲的小公主。不过于朦胧坚称，从小谨记母亲教导的正直原则，自己从未屈服，从未接受过这个家庭的金钱或任何好处。但是该家庭近期因为涉嫌在澳洲洗钱而遭到调查，尽管他向调查人员保持了沉默，那位亲王还是不信任他，并怀疑他私下存有资料，多次在酒局上对他施压，甚至公开威胁要让他彻底闭嘴。 令他深感恐惧。他认为这个家庭手眼通天，普通人在他们眼中如同蝼蚁。他最后向母亲说，如果自己遭遇不测，切勿为他申冤，因为这个家庭势力庞大，申冤只会招来更大的危险。有自媒体爆料指亲王是导演新奇，圈内皆知其红色背景是习的远房表亲，澳洲小公主被指可能是杨澜澜，真实身份或与习近平胞弟习远平家族有关。于朦胧离世原因，中共官方早前定性酒后失足坠楼，迅速排除被害可能。但是台湾命理师沈荣公开表示，自己通过通灵等方式试图同对方接触，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不是自我了断的强烈信号，同时伴有害怕被害的信号，显示他似乎有预感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另外还伴有受虐致命、遭人陷害的频率，显示并非是单纯的意外。现在舆论指向全案疑点重重，包括火化和结案的速度，没有追思会、聚会名单保密、现场监控失灵等等，引发公众对真相的追问更加强烈。现在国际媒体 BBC 中文亦开始报道此事，有网友说邪不压正，应该比全球的人都关注此事。美媒国会山庄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民主国家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却不愿给予台湾同等的待遇，形成了双重标准。文章引用国际法定义，指出巴勒斯坦缺乏明确领土、有效政府与外交自主，难以算是真正的国家。相反，台湾具备常住人口、领土、政府与外交能力，而且实行民主制度，符合国家的标准。评论认为，欧洲承认巴勒斯坦只是象征性的动作，无法改变事实，但却持续孤立民主台湾，等于向威权政体示弱，等于比中共、俄罗斯等国更有恃无恐。文章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展现勇气，正视台湾在民主、人权和国际安全上的贡献，而不是在中东和平与中共压力下退缩。时评人唐正远说，西方国家普遍承认巴勒斯坦，因为他们都已经同以色列是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尤其是对欧洲的很多国家来说，他并不惧怕会因此得罪以色列或者美国，比较按国际规则来行事的国家。但是台湾因为其实中华民国，他是早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前就已经是存在的。台湾他其实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中华民国他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在过去整个西方国家普遍都是同中华民国建交的，这样在中共删夺了大陆的政权以后，很多国家是出于利益的原因，被迫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切断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中共建交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你一定只能够承认我，如果哪个国家和中共断绝了外交关系，去和中华民国来建立一个外交关系，那他可能就会要面临来自中共的猛烈的报复。所以正是因为中共的邪恶势力，所以很多国家他就采取了欺软怕硬的路线。近日，美国西部民主人士组成的车队携带中共病毒雕塑巡游华府，呼吁就疫情带给美国的损失向中共进行索赔和追责。同时，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更加关注和警惕中共的长臂管辖与渗透，并更加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由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五个团体共同组织的中国病毒雕塑巡游车队，日前抵达美国华府，拜会联邦政府及参议员，揭露中共专制罪恶。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创始人陈维明说，我们这次来美东之行的首要的任务，要向全世界揭露他们被世界造成的危害，被美国造成的财产和人的生命的损失， 这个车队就是向中共病毒进行扫培、进行追责、进行讨还血债的这样一个团队。据介绍，这次巡游车队开了近3000多英里，途经10多个州，目的就是让人们更加了解中共被全人类造成的灾难。陈维明说，中共病毒他们不单只是生物学上的病毒，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2021年以来，雕塑家陈维明制作的中共病毒雕塑两次遭到破坏、焚毁。美国执法部门已经将幕后中共黑手告上法庭，其中一人已经认罪。26号，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还将对另一被告刘凡进行聆讯。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刚成说，陈维明在自由公园所做的这一系列雕塑，我想已经深深的好像一根刺插入了共匪的心脏。这个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断地去设法破坏我们的雕塑，去对我们的自由公园进行袭击。陈刚成认为，揭露中共的雕塑各地巡游，将使更多人认识到中共罪恶，最终实现将共匪扫入历史灰烬的目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大胆地站出来，向中共讨还我们应该夺回来的那些损失。中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的恐怖主义集团，大家说是吗？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国家美国认识到，中共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反人类的，他们是恐怖主义集团。跨境镇压是非常现实的威胁，经常不被美国人所理解，当地的执法人员也不太理解。我们甚至发现，在美国国会，即使国会警察已得到警告，当跨境镇压发生时，他们也不了解。2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时，重申了对于中共病毒疫情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漏的观点，并将其与全球主义、生物战威胁及对中共的批评相结合，引起各方关注。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